这是我们搬到创世纪，创世纪。创世纪，52章。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很感谢这次有机会能够和大家见面。去年我们本来已经约定好有一次这样的机会，但是因为刚好项目被主接去，所以呢，我们就后来就那次是临时取消的。所以这一次，因为既然答应了弟兄们，所以这次也等于是还债。那么同时呢，我们希望一借这个机会，大家能够彼此有一些认识和交通。这次我们一共有三堂的时间。我们这次的总主题呢是圣经预言与末日启示。这是比较广泛一点的。其实我知道说，当弟兄们决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是有两个中心，有两个国家在这个大家的心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以色列。所以最早的时候呢，这个题目应该是叫做美国与末日启示，然后当然跟以色列发生关系，跟主的再来发生关系。所以我们一共分了三个子题，那么有一个子题呢是讲到从圣经预言看以色列复活后的各项的发展，还有一个子题呢就是从神的心意看以色列和美国的外交政策，还有第三个主题呢，这子题呢就是主耶稣的再来。那我想我们这一次既然来到这里，我们就希望从圣经的角度，我们这三个主题希望能够兼顾到。不过也许我们讲的时候稍微广泛一点，可能不是那么戏剧，因为时间呢非常的有限。那么同时呢，我想我们本来按理在第一个主题应该早晨讲，第二个主题下午讲，但是我后来在这边寻求一下，我们为了保持那个思路一贯性，所以可能呢今天早晨我要先提到美国跟以色列，在神心目中神心目中，或从神心意来看以色列和美国。那么这个我想我们是先打个基础，然后下午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圣经预言看以色列复活有各项的发展，然后怎样和圣经预言刚好相符合。那么到了明天的时候呢，我们刚才带来的这两样东西可以融合在一起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大家这个专题我们主要的方向。那刚才呢我们所读到圣经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特别讲到从神的心意来看以色列和美国。那就是说当你读到我们讲到美国讲的以色列，你不能不回到创世纪12章。我们知道创世纪12章的神拣选了亚伯拉罕，那么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呢有两般子孙，一般是属地，就是以色列，还有一般子孙呢就是属天的子孙。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曾经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可见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那么大家还记得吗？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他的子孙亚伯拉罕子孙要像地上沙那么多，海边沙那么多，还有天上的星那么多。 那么以色列人因为是属地的，所以就像海边沙那么的一样。那么也许大家会觉得很惊奇，今天犹太人全世界加起来就1600万，怎么能够像海边沙那么的一样？那是因为我们只算12个支派，还有10个支派，我们知道都已经失落了。那么而且现在越过，我们越相信，那么很多10个支派里面，有大部分很大部分已经融入到今天人口最多的，就是中国。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10个支派的后裔加在一起，那果然应该就是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神的话是很准确的，讲到他是义子人，因为神拣选了以色列，当然接着亚伯拉罕拣选了他。那么等一等，我们看为什么神要拣选他，当然有原因的。但另一方面呢，他的子孙也像天上的星一样，我们都知道说，教会就好像在排陈列在空中的星一样。那么这个就是说，在黑夜很深的时候，你教会的见证就是应该是星来见证。所以我们知道讲到神拣选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所带出来的不光是属地的后裔，还有呢属天的后裔。所以一面指着以色列，那一面指着教会。那么讲的教会，慢慢我们会发现和美国发生一些关系，那么这跟历史有关系。那我们来看到底神在亚伯拉罕属天子孙的身上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用历史来解释神的心意，我们是明白的。那么我们知道说，神给亚伯拉罕祝福，他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你的名为大。现在亚伯拉罕果然他的名为大，我们都知道，不管今天可以说世界大部分的人口，那么都认识亚伯拉罕，都认识，不管是今天所谓的回教也好，犹太教也好，还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也好，在他们的心目中，那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名字当然是伟大的。所以一直到今天21世纪，你看这些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话，仍旧是应验，而且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然后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祝福你的，我不祝福他。意思是说，凡是祝福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的，那么神是我要赐福给他。然后呢，凡咒诅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后裔的，我不咒诅他。那么这个就解释了整部人类的历史，这个非常重要。现在你回过头去看，我们怎么明白这句话呢？那真正明白这句话，要用整个人的历史回过去解释，就非常清楚。但是不要忘记，这里讲到你是指着你和你的后裔，而你和你的后裔呢，不要忘记，不只是说你的地上的后裔，也是说你天上的后裔来说。所以现在我们看神怎么祝福，神也怎么咒诅。那么神的话很清楚，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那个约呢是永远不会废去。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得福。那么当神对亚伯拉罕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在亚伯拉罕刚刚要出家的荣耳，那么那个时候呢，神必须他给他祝福。那么大家都知道，以撒呢可以说是天祝福的，可以说是神所祝福的一个可以说极大成。那么没有一个祝福比以撒更高。你看看神把以撒赐给亚伯拉罕，那就代表神给他，因为亚伯拉罕有信心过生活，在这个信心生活里面需要有神的祝福，没有神的祝福，人一步一步都能走。那么神当然给亚伯拉罕牛群、羊群，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没有儿子，所以有牛、有羊、有千山的牛、万山的羊，所有的祝福抵不上一个，抵不上一个以撒，因为没有以撒，一切都是虚空。你可以说这个地是你的， 而且要赐给你的后裔。那在亚伯拉罕的感觉里面，那他既然没有儿子，那大概是说一些，就是他家里从生产中这个萨马瑟带来的用人，所以他相信神的话，但他相信说他的后裔要承受这些权利，但是他没有儿子，所以他想到大概是许多许多他的大概许多利益吸收。那么大卫人他以为说，既然神说从你生的他要生你的后裔，所以他就生了一只马，他以为这样可以帮神的忙。结果我们知道说，他生了一只马以后，他生了一只马以后，一个以撒的世世代代为传。那明天我们会看得很清楚，一直到今天，这个冤仇还没有废去，这个冤仇还没有废去。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亚伯拉罕他真正觉得人生意义满足了，就是等到他生以撒时，以撒是喜笑的。现在亚伯拉罕跟撒拉可以喜笑，一百多岁的人，他活在地上的目的，就他只要看见他的儿子，看见以撒，代表什么？代表神一切的恩典。而以撒生下来，刚好是他们天然的资源到了尽头，他们怎么样都不可能生出以撒来，结果这是恩典。所以以撒代表恩典，以撒代表祝福。祝福什么是恩典呢？就是当你不行的时候，当你到了尽头了，结果呢，神把以撒赐给他。所以我们都知道说，以撒代表什么？以撒代表神祝福和恩典的极大成。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有了恩典以后，尤其是晚年得子，他会把他儿子抓得很紧，他觉得这个祝福不能随便让他过去。当然晚年得子好不容易他终于生了以撒，生不算很难，但怎么长大，那么这个对亚伯兰就变成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见亚伯兰整个晚年的神经就紧绷在他儿子的身上，他的儿子不能咳嗽，他的儿子不能够不舒服，他忘记了是神把恩典给他，也是神为他保守恩典。神把祝福给你，但是保守你祝福的还是你自己。所以如果今天神把家产、神把荣华富贵、神把财产各方面赐给你，那没有这些以前你非常安心，但有了这些以后你反而失去了安心。因为现在你想要用你自己的手来抓住、来保守神。那么大家记得，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方式。所以这个时候呢，神要释放亚伯拉罕。神知道说，现在呢，这些祝福是好的，但是你看见现在亚以撒变成什么？以撒变成那个亚伯拉罕的目标。本来神在地上活的是为着亚伯拉罕，为着神而活的。你看他吃大帐篷，而且圣经说他仰望一个有根基的城，没有疑问。你看他过那种游牧生活的，反而是悠哉悠哉，而且人家没有挂虑，他一心可以相信神，也爱神。但是反而呢，有了以撒以后，你看见吗？现在不一样，这个难怪这人就传奇了。他当然用他的双手要抓住神的。那你知道为什么有人叫他守财奴？就是如果他没有钱的时候，他可以非常的清高高，等到神稍微给他一点点钱，仇敌就把他吃了，因为他要把那个钱抓得紧紧的。这就是守财奴。为什么守？他觉得我有资，既然这个钱财神给的，现在我应该要守住这个财，所以才有守财奴。那对亚伯拉来讲，他不是守财，他现在是守住什么？守住他的儿子以撒。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你生以撒是神恩典，现在献以撒也是神恩典。那为什么神要他献以撒呢？神要他献以撒，就是要让亚伯拉罕看见说，以撒不是最后的目的，以撒乃是达到目的中间所经历的。所以不管怎么样，神给我们有多少恩典，这个恩典是为了更高的目的，而以撒不是为了更高的目的。所以只有亚伯拉罕愿意把以撒献上，因为如果以撒是最终的目的的话， 话，以撒怎么样都献不上，不能献上。但是现在因为以撒，现在因为就亚伯拉罕，神要让他看见的时候，什么时候他肯把以撒献上，什么时候他就得到释放。所以每次神要我们奉献，那个目的不是因为神和我们争以撒，其实千山万山两都是神的。当初实在说来，以撒一点意义都没有，是神把以撒给亚伯拉罕，所以神没有意思来争以撒。但神知道亚伯拉罕的软弱，神知道我们人类软弱，什么时候你一蒙祝福以后，现在日子就没有从前的平安，你要用各种的方法，结果仇敌就把我们刺透了。这个不光是亚伯拉罕，这个也是我们。所以现在你看见了神要我们，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你的以撒献上。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以撒是什么，以撒呢，献上这件事是神的誓言，神从来没有一直要把人放在祭坛上，这是异教的东西，这是外邦的东西，这个是当时那些这个迦南地那个最坏的那个风俗，神从来没有要这个东西。所以圣经说神誓言亚伯拉罕，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神要的，如果是誓言的话，就证明神要的不是以撒，神要的是亚伯拉罕。所以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放手，他愿意把以撒献上，神知道够了。为什么？因为神真要的是谁？亚伯拉罕。所以每次我们奉献的时候，请大家记住，你不要以为神好像在乎我们一点钱，在乎我们一点财宝，没有的，这些都是神给你的。你的贡献不是因为你赚来，不是因为你赢来，不是，你的贡献是你把神给你的，你再给神吃的东西。所以知道有一天我们的学习功课像什么，和像亚伯拉罕一样，那就是说这个给我们看像亚伯拉罕一样，那么因着亚伯拉罕这个，那么神要的，神要的是以撒。所以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就是要释放他。就好像你还记不记得碰见一个少年的官，他忧忧愁愁的回去了。为什么忧愁愁回去呢？因为他还有一件，还缺少一件。主告诉他说，因为他说他已经完全了，他以为守了律法，那应该是完全，很少有一个人像那个少年的官。但是主耶稣看见他就爱他，所以可见他讲的都是真，他的经历都是真的，可是他还少一件。所以主说，你如果要做完全人，你要真的完全，好，你要变卖一些所有，但是不是把这个所有给我们，从来不要我们的财产，不要，你周济穷人，给穷人，然后来分成。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少年的观呢，他应该有这些财富，结果呢他眼睛就盯着这些财富，就像亚伯拉罕盯着一样，盯着这个以撒。所以我们就要释放他，所以说来跟随我。如果他真的来跟随我，你看见吗？他就完全得释放。所以说才说这个财主进神的国，就骆驼穿着真言。大家如果到以色列去，我们今年八月还有一般就是去以色列，你如果真的去以色列，到耶路撒冷看一眼，很多的城门，到现在有一个城门，有的城门上面，大城门上面还有小门，那个门叫真言门。那么到了太阳下山以后呢，这个大门关了，让真言门打开。那你先让你看看，现在骆驼载着所有的货物，是代表他的财宝，这就是少年官的所有的财富。那你想想看，少年官的财富现在要进真言门。那么现在你看谁说这个几乎是不可能，你一定要把所有的财富拿下来放下来，其实骆驼还太大，骆驼还进不去。所以主耶稣用这个给我们看看说，你看见了，主不是主要少年能够根据他，不是说我们的主要什么。所以今天举的都误会，主今天要人奉献的目的是主要释放，否则的话今天主所给你的恩典，你就抓住了，就当作你的目标了。但是不是，主有更高的目标。那更高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 你记不记得当初和对亚伯兰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听你的？那么这句话就问又对亚伯兰的难处是什么？他的难处在哪里呢？他的难处就是，亚伯兰就会觉得，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像游牧民族的酋长，最多的酋长，那我有何德，有何能，能叫地上的万族都因我得福？这是很大的问题。你可以想想看，这个爱因斯坦叫全世界得福有道理。你看看今天，尤其是大家今天这个，你如果用卫星定位系统来开车的话，你就知道你所蒙的福就是爱因斯坦给你的福。因为如果不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话，今天你不可能那么准的。今天在太空可以知道你要转弯，走这里走那里。如果你根据牛顿的力学的话，根本办不到，那个根本查阅根本算不准。能算得那么准，我们知道说地上万族都运作爱因斯坦得福。今天你从哪里找？现在你开车不必要再像从前一样的看地图啊，只要听着那个手就可以了。但是凭什么神要让地上的万族都因着谁得福？是亚伯兰。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答案，一直等到亚伯兰二十二章，创世二十二章，圣经告诉我们亚伯兰真的是献上以撒以后，然后神解释给他，现在他才明白过来。那个时候圣经怎么说呢？那个地方圣经怎么说呢？他说地上的万族得到印证，后裔。而根据保罗所读的圣经，那个后裔在原文是单数，那个子孙是单数的，乃是指基督来说的。所以现在亚伯兰才明白过来，当他没有奉献以前，他是以呀谁是谁做目标呢？是以撒来做目标。他觉得现在只要你把他长大了，我就可以平静安安去了。他觉得不虚此生了。但是神会说，你的目的达到，但是我的目的没有达到，明白吗？亚伯兰活着不光为以撒活着，亚伯兰活着是为什么？为将来有个后裔。那个后裔，他根据加拉太说，就是那是就是这个基督来说。所以现在他明白过来，亚伯兰算什么？我算什么？你算什么？全世界怎么能因亚伯兰得福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亚伯兰是以撒，以撒在雅各一直生了有一天，主耶稣降生在玻璃恒。等到主耶稣降生在玻璃恒，他是人类的救主。那么好了，现在全世界都因着亚伯兰的后裔的。那么根据创世十二章的话，就是因你的。所以现在我们懂得亚伯兰他的一生为什么有意义呢？他光是为了以撒活一生没有意义，他活一生是为着神的旨意而活，因为神的旨意有一天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要降生在玻璃恒。现在人类就有救了，人类有前途了，人类有盼望了，人类有希望了。这是好福，这才是福音，这才是福嘛。我是什么叫做福的？所以很清楚的听，现在亚伯拉明白过来，他生以撒，以撒在生雅各，一直生下去，最后基督主耶稣原来救主才叫人得福。所以以撒是什么呢？以撒不过是经过的人，雅各也不过是经过。那最终神的目标是什么？神的目标乃是基督，乃是人类的救主，因为这是最后神要拯救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句话就说，凡是这个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所以不要忘记，这是神整个神的旨意啊。我们普通以为是，哦，神的亚伯兰祝福就是以色列，没有这种事情。以色列是其中一个旗，没有错，但是一部旗。等一等，你看见美国也是一部旗，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地上的万族要因亚伯兰得福，是因为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所以弟兄姊妹，亚伯兰能够愿意献上雅各、以撒， 就表示他不再以杀做他的目的，他是为了更高的目的来。所以如果这样我们来读这段圣经，我们就明白，我们就懂得了神拣选亚伯罕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将来人类的救主要诞生在国里，然后现在开始拯救我们。所以你看见了，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感谢亚伯罕还没有守律法以前，不，亚伯罕在律法以前，他因为信神，圣经说神就称他为义。那尤其不要忘记了，神是把他从帐篷拉出来，叫他数上天上的星，他们这些星星你数得过来吗？然后他说你的后裔就要像这样。那么圣经告诉我，亚伯罕信啥，神就以此称他为义。所以不要忘记，保罗就是根据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不是凭律法称，我们这些人呢是以信称。那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那么亚伯罕就是我们的祖宗，亚伯罕是我们世纪的祖宗，我们是亚伯罕的后裔了。那么尤其是我们这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那就是说我们那些就是你知道咱们基督降生在玻璃上，然后我们相信他，我们在基督里了，我们都是亚伯罕。所以现在你看见创世纪第十二章这几句话，是从旧约一直讲到新约的，很清楚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有的话神的旨意在亚伯兰身上是很清楚的，所以很自然的，你看他有两番的启示，属地的很属天。那么这里面你呢，当然是指亚伯兰和亚伯兰后裔来说，因为很清楚亚万族都要比你的后裔得福，你把这两段声音放在一起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你看看这是神对于亚伯拉罕的所立的约。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历史，你看后来人整个人的历史，你怎么解释一个国家兴盛，你怎么解释一个国家衰微，为什么有一个国家神特别祝福他，那么有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原因就是根据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应许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当中，凡是祝福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包括他属地的后裔、属天后裔，他们要蒙祝福。如果他咒诅亚伯拉罕的后裔，无论是地上的无论是天上的，结果他们要受亏损。那这个就很清楚代表神的心意。那么你怎么去解释它呢？那这个解释需要用历史来解释。你回过头去看整个的历史，你就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今天早晨呢，我想我们稍微缩小一点范围。实在说来，美国只有200多年历史，根本实在说来200多年多一点，它是1776年才开始。不过我们如果要回头去看，这个美国到底是怎么开始的？那美国的历史呢，是和教会历史是完全没关系。教会的历史就是指着那一帮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亚伯罕后裔祖先子孙的他们的历史。那么这些历史到了美国，我们知道有了新的起头。那么这个当然和什么有关系呢？这个当然，你看不管是天也好，是地也好，我们讲到以色列，那么实在说来，今天在美国有600万的犹太人，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在纽约市到了最高峰的时候200万的犹太人，那个时候总共是800万人，占了1/4。那么大家都知道，只要我们在纽约的，你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受犹太，都受犹太人影响。他们放假，大家就跟着放假。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纽约和犹太人分不开。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纽约是怎么开始的？美国是怎么开始的？那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个历史的话，那我觉得就非常的清楚。慢慢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有今天的美国？为什么有今天的纽约？那为什么有今天的犹太人？而这些犹太人在整个历史、在圣经预言里面又占一个什么样重要的角色？ 那我想我们如果稍微对这些历史做一点复习，那么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帮助。不过我们中国人对西洋史一向是有兴趣，我们对中国五千年历史是有兴趣，但是呢对于西洋史，因为很多的名字又是西洋，所以很难，所以我觉得很难。但是我想试试看，我们不是上历史课，我想用最浅显的话，那么把大家带回到这历史里面去。那么大家都知道很有名，很有名。这个实在说来呀，这个最早最早，这个我们最早最早，我们知道美国真正的历史是从他们移民历史开始，就是说从欧洲英国教会受逼迫的人。所以有许多人追求信仰真理的自由，追求他信仰的自由。所以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的城市，他们就到了美国。那么最早的一批就是波士顿。那波士顿，我们的一半叫做新教徒。那么什么叫新教徒呢？当然，我们普通所想的新教徒，就想着他们不抽烟、不喝酒，然后礼拜天，我们讲礼拜天，他们把礼拜天当作安息日。什么事都不可以做。我还记得我们刚刚到美国的时候，刚好在美国的弟兄家里，礼拜天早晨，我的姊妹起来洗脸、衣服，后来就被房东骂了。那至于怎么可以办安息日？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这些人他们真的追求，他们觉得我们要照着圣经的话来做，但是在欧洲的环境不许可。那么这些 pure 人，所谓新教徒，他们多半是从英国的新教徒。那他们为什么要抛弃一切？他们为什么要到这个新大陆来？那么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是从这个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以后，那么我们就要慢慢的，去欧洲的基督，就是当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在想，去欧洲这个地方是不能长住的，因为有太多的逼迫，所以呢，他们就慢慢的就想往别的地方去。所以最早最早，我们知道说这些新教徒们，他们受了逼迫，他们在英国，因为英国是国家教会，我们叫英国国家教会，那么他们有一定的想法等等等等。那么新教徒呢，最起码我们英国国家教会最早开始的时候，其实呢，他们本来很简单，本来我们知道，如果是路德、马丁路德或者加尔文起来做改革工作的，那很清楚的。你看见马丁路德在德国，然后加尔文在英国，斯威利在瑞士，这个加尔文呢在瑞士，那么斯威利也在瑞士，那么他们就借着他们做了一些工作。那么这个是所谓改革，他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去，不只相信已经称义。那么马丁路德给我们看，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祭司，主的血买回来有多少人，多少人就能够释放。人与神中间是没有隔阂的，所以很清楚，这些话是非常的很清楚的，在真理上，在各方面，你看的是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的确呢，你看见不只给我们公开的圣经，也给我们灵性圣经真理。那么这个实在是教会历史上是件太大的一件事情。但英国不是，英国我们知道本来就是这个整个罗马教会的一部分。但那个时候英国的国王呢，有一个国王他要结婚，那么这个结婚呢一定要得教皇的许可，教皇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所以他等不及，所以他就宣布整个的英国就独立了，整个的教会独立，他自己做了英国国家教会的元首。那么这就是安利甘会的开始，安利甘是缺少英文，就是英国国家教会的开始。所以虽然路德会也是国家，基督也是国家教会，但是到底它是改革，是圣灵工作改革的结果。但是英国的的确确跟这个没有关系，所以整个的思想、整个的做法还是跟着老路来走。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一班人他们在日内瓦，他们就得了加尔文的帮助，那这一班人是清教徒。所谓清教徒是清洁历史，当初他们的清洁不是指着个人生活的清洁，个人生活清洁当然包括在里面，他主要保持着教会的清洁来说。那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觉得整个英国国家教会虽然表面上是独立了，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他到底还因为教会权力被挪到巴比伦去了， 因为马利布就这样抉择，别人都这样抉择，那么很多东西还带着巴比伦内心的污秽，所以他们觉得要清洁了，要把它，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洁净圣殿一样，他们做的工作就是以洁净圣殿来去内涵这一方面所谓的清教。好了，那么这个清教徒呢，就回到了英国，就到了国家，到了这个英国以后，那么好，他们呢觉得要忍耐，他们绝对不在这个英国国家教会就在做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就想用自己，就是在这个英国国家教会里面，希望能产生属灵的影响，是他们最早的想法是这样。然后不止这样，他们结果就送人尽可能到国会里面去，慢慢慢慢希望这个席次取得越多量越多越好。那么最后呢，他们果然成功了。那么成功以后呢，结果皇帝不愿意，英王不愿意，所以后来就起了内战等等。所以你看见这个所谓清教徒，他没有意思是做分离，基本上最早他们没有意思要分离，要跟国家要分离，没有，他们希望说用这个属灵影响力，圣经影响力能把整个把它转过来，把整个转过来。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英国国家教会它的制度是就像所谓就像主教的制度一样，从上面一直下来的，像等等。但是我们的清教徒，就是加尔文来讲，我们的加尔文的想法又不一样，他们认为说应该怎样。那不管怎么样，那么经过一段长时间以后，好了，结果也赢，那么这是很长很长的故事。那慢慢慢慢以后呢，就清教会觉得说，我们已经花了好多年在清教，在国家教会里，或者说今天普通所谓体制内，我们希望在体制内改革嘛。那现在改革不成功以后呢，所以有一番这种，他们呢就觉得没有希望了。所以这一番清教徒也是清教徒，我这一番清教徒呢，他们主张说，我们不可能在国家教会里待下去，不能。那么有一半人因为受了这个崇敬派影响，所以呢，这一半人就变成了浸信会。浸信会呢，就是说崇敬派那里，他们就得到一些帮助，从荷兰呢回到英国。那回到英国，但是不要忘记，因为他们是属于这个 free church， 属于分离分子。那当然，在整个国家教会受了很大的限制。就是说，今天你的孩子不能到牛津大学，大学也不能到剑桥读大学，那么这有很多很多的亏损。所以虽然慢慢慢慢他们也有他们的自由啊等等等等，但是慢慢慢慢的你看见了他们这个总觉受了很多的限制。所以这一番的人后来就变成常会主义，就是 congregationalist。那么他们有的主张浸信会的，有的这样那样的公理中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基本上的神学真理上的帮助还是得加尔文的。所以很明显这是有两班这样的。后来这两班的组织一部分是主张留在安利干会里面，留在圣公会里面，或者留在英国国家教会里面，还有一班呢是已经在外面，已经是变成浸信会的。比方说最有名的一个这个丘尔森，最有名的一个清教徒就是斯普顿，斯普顿是绝对的一个清教徒。那么大家都知道他，他这个他的所相信的这个他在真理上，他是就是照着这个浸信会他们所相信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些清教徒，当然他们在英国失去很多的自由。那么他们为着要真正追求信仰，而且他们觉得他们所看见的圣经应该可以实行。那这个当然和什么关系呢？和他们在日内瓦受的教育有关系。那么这个说起来话非常非常长。所以等到后来他们到了美国以后，他们所做的梦是什么梦？其实就是日内瓦的梦。那么我们知道了日内的，我们到苏格兰所成功了，那就是苏格兰的国家教会，后来长老会啊什么等等，那么就是苏格兰。那么这些人后来到了美国以后，其实他们所做的梦想就是日内瓦的梦。 就是说希望那个当初在日内瓦是什么样的情形。那么现在呢，我们既然来到了新世界，我们可以立法，那么现在我们完全根据圣经的真理来做，那么这样就是好。所以你可以想到，当时最早最早这些美国的先祖们，如果你想到他们的 founding fathers， 讲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那最早你当然讲到 Boston 的故事，讲到 Boston 的故事，当然讲到清教徒，讲到清教徒，你看在真理上他们是很新。你先觉得本来我们在英国做不到，本来他们要求英国国家立法做不到，完全根据圣经的，他们办不到，现在呢可以办到了。所以如果你分析那个时候在 Boston 在那一带所有的法律的话，他们的法律完全根据圣经，很多根本就根据旧约，根据旧约 完全就是根据旧约，然后呢再把这个安息日，把安息日的那个规则呢只用在基督的身上，他们把礼拜天就当作安息日，好，那你要守安息日。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时候呢，就是清教徒来讲，他们非常的兴奋，他们觉得我们多年的梦我们终于可以实现，我们可以完全照着圣经，我们可以说完全照着圣经有的一个社会，甚至于将来的国家。他们起头只是移民区嘛，所以他们的法律只是只是在他们移民区里面有效，有效当然印第安人不算了。那么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到了这个 Boston， 他们叫那一带叫新纽英格兰，英格兰表示从有旧英格兰，现在来了以后有新英格兰。那么这些人呢，就是你可以想象他们当初坐了五月花号啊，不管怎么详细的不去说，到了波士顿附近以后，他们当然还有他们真的来追逐那个梦，希望有一天呢，那么的的确神的旨意能够在这里彰显。所以大家知道，就当初最早最早美国开国的那段历史，实在说来是教会历史里面一部分，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他们到了这个新世界以后，他们就想就明白过来，他们认为说原来他们到这个 Boston 来，实在他们出埃及，在他们感觉完全出埃及。为什么呢？法老在哪里？法老在英国，他们把英国当作埃及，然后把这个他大西洋当作什么呢？把大西洋当作红海。所以现在他们过了红海了，那么到了过了红海以后呢，现在他们怎样了？进到迦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到他们觉得他们才真的是神的子民哦，他们可以把整个这个圣经历史重新用在他们身上。好了，他们真的以色列人，对不对？那其他的，那么由于犹太人以色列人守律法，那他们现在也守律法，他们的的确确，你看他们你如果，而且他们罚得很厉害，这个如果你不这样做，如果你这样做，一定要罚的，就是所以一定要律法，完完全律法。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梦是蛮好的一个梦，但你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移民的有信主的还有没有信主的，你这个安息日不要洗衣服啊，还有安息日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对于已经有基督生命的人，当然很容易遵守，那个或者就是咬紧牙根嘛，还是可以的，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他们把这个律法也用在不信的人身上，所以这个就是清教徒的思想。这是清教徒的想法，也是当时加尔文的想法。所以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五十年前，不要说五十年，三十几年前，你看见礼拜天下午还是能买不到东西，绝对是个妈的不开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那么现在我们是礼拜天守安息日，那礼拜天如果你说下飞机没有人去接你的，人家不敢犯你的安息日。所以你就懂了，现在终于这个清教徒说，我们现在终于做了什么呢？我们终于就像是设备一样，他们守律法，但你不要忘记，他们不守旧约的律法，他们守根据他们所推断的，根据圣经的价值所导演出来的一套的律法。那么他们觉得你只要遵守这个以后呢，这个就圣经，这个就圣经。所以那个时候呢，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神就特别兴起一个像底波拉一个姊妹叫哈逊斯。这哈逊这个姊妹呢，你看见她起头在家里，她是个第一个，你知道在清教徒里面这个妇女有地位的，可以说完全到完全顺服，像长头发等等等，只要圣经所说的完全，她完全照着圣经来做 啊，那么当然他们也不看电影，不爱世界，不吃那个，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后来都变成律法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姊妹要顺服她丈夫的那种等等。那么这个姊妹神兴起来，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哈逊森这个姊妹很有意思，神就兴起她，然后呢她还有能，她很会读圣经啊，还有亮光。当然他姊妹只好在家里聚会了，许多祷告聚会，然后来一些姊妹。后来呢弟兄也来了，后来连省长也，就是省长也来了，因为他实在还有能力。那么他的重点在哪里呢？他的重点很清楚啊，他说我们与神立约，我们蒙恩典的是，我们一切都是恩典，我们和神所约，我们和神所立的约是恩典的约，不是什么，不是行善的约，不是做工的约。但是那个时候这一班的人，他们觉得你只要照着我们所说的规矩，你好好的做基督徒，那么就好像犹太人守律法，因为他们现在完全把自己当作新的犹太人，真的以色列人嘛，因为一切都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当然很自然的，本来加尔文和马丁路德都讲一切都是恩典的嘛，因信称义嘛，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凭着信嘛，所以这跟这个没有关系啊，跟这个没有关系。但慢慢的，你看你这一般人，他们想法认为是的 ，the covenant with by the word， 就是说现在与神之间的立约呢，是借着你行多少善，你遵守的，然后呢，你就是个圣洁的人。那么这个怎么就起来说，一切都是恩典。实在说来，他根本他才真正的是道道地地的加尔文跟随，他真的把他带回到从前。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给大家看见说那个时候的形势是个什么样的形势。所以后来呢，这个姊妹，她叫 Annie Hutchinson， Annie Hutchinson。如果大家今天你到 Bronx 去的话，到 Bronx 的话，你还有一条，一过了这个叫什么 Bridge， 一过了这个 Whitestone Bridge， 你看见马上那条。高速公路就叫做 Hutchinson River Parkway， 那么这个公园的路，那么其实它要经过 Hutchinson River， 那为什么那个叫 Hutchinson River 呢？就是因为 Hutchinson 他受逼迫了，被开除了，他被整个的，所以你一看很清楚啊，这个悲剧发生了。他们这些人从欧洲跑来，就是因为免去受逼迫等等。结果你看，他先是在这个什么法院里面，先是在整个的这个 Boston 的这个法院，就在那个法律系统里面受审判，完了以后呢交付教会审判。所以你看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呢，当初最早的什么异端裁判的时候，那一类的故事又重演，但是你做梦也不会想到它是演在什么地方去重演在这一番新教徒的身上。好了，那么这位哈士人结果就起头，他刚刚受审的时候，他怀了第十五个孩子，他一共十四个孩子，那个时候四十六岁，他要面对的是五十个，不要忘记是五十个，都是不光是弟兄，而且他们都圣经很熟，都是圣经学者，而且都是都是很会雄辩，就是有像律师一样的。结果他一个一个的击败他，那是后来他们没有话讲。所以到了最后呢，你知道吗？这个最后呢，他就说好了，就把他关起来，就交给这个谁审判，就交给教会来审判。所以后来教会审判的时候，就觉得他是异端啊，那么他们叫他美国耶西别，就是很厉害的控告，然后呢就把他赶出去。那他不光他走了，不光有六十个人跟他走，所以这个肯定是很蛮厉害的，很厉害的事情。那么后来你知道吗？这些清教徒说，现在我们出了个以美国耶西别，那么将来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些细节，所以现在我们是要训练一般人呢，是圣经也很熟，学问也很好，将来专门来对付这些美国人细节。所以他们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就是哈佛大学。所以哈佛大学的成立就是要对付将来的美国人细节，就像他就是一样，就这样。所以你知道这个哈佛大学的成立跟这个 就发生耳鼻，就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呢，这 Hutchinson 啊是哈佛大的催生婆。如果下一次有人问你说这哈佛怎么开始的，跟他们的时候并不会有开始有关系。那么然后呢，他们后来就移民到了 Rhode Island。到了 Rhode Island 以后呢，然后 Hutchinson 呢，他就得到崇敬派的帮助，所以后来才变成崇敬派得到帮助。然后呢，那么他就移民，后来他丈夫死了以后，他就移到 Bronx。啊，那到了 Bronx 以后，那么他所在的 Hutchinson 这个地方 ，Hutchinson 那个地方呢，这个 Hutchinson 的那个他就住在那里。那么同时呢，有另外一个崇敬派的弟兄带着35家都是崇敬派，他们呢就在今天，如果大家知道你去 Bronx 有两条桥，一个桥是这个 Whitestone Bridge， 还有一个叫 Thornett Bridge。那么你如果 Thornett Bridge， 那是什么？为什么叫 Thornett Bridge 呢？因为你坐那个桥一到 Bronx， 会有一个半岛，那半岛是 Net 就是半岛的意思。所以那个叫 Thornett， 为什么叫 Thornett 呢？就是因为这个崇敬派的弟兄，那个带头的叫做 Throckmorton， 那么他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后来呢，你在这个地方就变成了 Thornett。那么 George Washington 曾经去过那里，他弄不清楚，后来他不叫 Thornett， 叫 Throckmorton， 他是青蛙的国，那其实他弄错了，为这个其实是 Thornett。所以最早在纽约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在 Bronx 最早或者 Westchester County 的聚会，最早就是 Hutchinson 跟这些。不过很可惜，你知道他们是，就像你看见根据圣经，如果受逼迫要去一个城，赶到另外一个城，去赶另外一个城，那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不要忘记了，在虽然他们所在的地方，你想想看。他们这个不是说英国是埃及嘛，然后这个英国的国王是法老，那么然后呢，这个大西洋呢是红海，那么这个现在可以说是迦南美地了，但迦南有迦南气族的，迦南主人是印第安人的，所以现在既然你到了这个迦南，你所以不要忘记啊，他们第一次庆祝这个感恩节的时候啊，他们完全带着什么心情？完全带着以色列赎罪日的那个心情。你在以色列每年7月10号不是赎罪日吗？那一天最早的感恩节，他们好不容易来到那里，他们觉得自己就是恐惧战惊，所以呢，也在主面认罪，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的感恩节啊，是这样的心情。当然，他们不要忘记感恩节，你在这里能够生存下去。所以那有一个难处，就是你如果在迦南中间的话，那么这就是印第安人可以对你很好，也可以对你不好。所以就是怎么，就哈基顿最后他一共有14个孩子，他带了6个孩子，结果就在这个哈基顿 river 的附近，那么就在山坡上他们就待下了。但是后来呢，你知道，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曼哈顿，那个时候这一代呢是叫新赫兰，那么那个省长呢对待印第安人实在是很粗鲁，所以呢他们就以为是这一帮人也是他们一样，所以后来呢他就把就到了这个哈顿家，把他全家通通杀了。杀在一块的大磐石，这个磐石到现在还在。杀在一个大的磐石上，然后呢，这个把他整个所有东西都放火烧了，所以这是个很大的悲剧。那么他是一个小孩子逃掉了，所以这个故事就像圣经里面基甸的故事，记得吗？基甸的儿子是全部杀在一块磐石上，就一个逃走了，几乎是同样的故事。那么。结果那个逃走的那个人被收养了，收养了6年，在印第安里面6年，所以后来被赎出来，他还不要出来。所以现在这个哈顿森的后裔就遍布整个的美国。那他的后裔里面有3个美国总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一个是罗斯福总统 ，Franklin Roosevelt 罗斯福总统，一个是布希老总统，还有一个是布希总统，就都是哈顿森的人。他的后裔， 所以不要忘记那一次好像时代过来，他们是为了信仰的人才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结果呢你看见他们就落难落在所谓的迦南的手里，但是因着他所坚持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公认说，如果美国有 founding father 的话，如果美国有创始的父老的话，那一定有创始的母亲。所以现在很多人认为说 Hutchinson Annie Hutchinson 应该算什么呢？应该算是这个founding mother 是创始的母亲。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啊，可以看，你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可以看的地方是什么？这个石头在哪里呢？这个石头这样，当初啊，在1950年的时候，他们不是开一个今天 95， 如果你到 Boston 去的话，有一个高速公路叫95公路，那么这个 New England Thruway， 那么当初那个开这个路的时候，一定要经过那个大磐石，所以他们准备把那大磐石炸掉。那个大磐石不要忘，那个大磐石是个冰河流下来的东西，是很大很大很大，而且中间有裂缝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在美国这个什么，在美国这个自由战，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就是从居高临下对付这个英国人的。那么那个时候，如果你从裂缝看下去的话，那个应该到河沿河边，那个应该就是它就是他们这个居住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时候这个一定在山上，一定在山上。那么好了，后来他们准备用炸药把它炸掉，如果炸掉了非常可惜。后来有一个 Bronx 的一个历史学家就说这个千万不行，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这是破天荒的，整个 New York Thruway 就往旁边，就是往左边，如果你往北走了，往左边就移了几公尺。所以现在其实如果你真的往那里去，你大概到十四出口的时候，十四出口你发现刚好是Hutchinson River Parkway 跟一个 New York Thruway， 不 New England Thruway， 就是两个交界的地方。然后如果你往右边看的话，右边看你还可以看到大的磐石，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地标，这个就代表那当时一段历史。那我觉得为什么我要讲这一段故事，讲这段故事就是给大家打个底子，你就只能够了解说在那个时候，那么美国这个你看见说这些人追求信仰自由，结果他们到了什么，他们到了这个 Boston。 那么在英国，他们当然期待人容忍，期待政府的容忍，也能让他们进哈佛，进那个牛津，也可以让他们进 Cambridge 剑桥，但他们不行，所以他们学的功课，他们应该能懂得容忍才对，应该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成熟的表现，一个属于生命成熟的表现。但是很可惜，我刚才所说，等到他到了这个美国以后，那么按理来讲，那么这些人应该有自由啊。这个他就是应该，他虽然看法不一样，你可以尊重他，但是不，你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个新教徒的社会里面是不容许有不同的声音。那么还是清教徒尚且不能容忍，那那个时候还有其他电影不可以，路德会不可以，那路德人光不可以，还有呢像犹太人，当然犹太教当然不可以，还有呢会哥会不可以，还有呢就是崇敬派也不可以，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受了逼迫，所以有很多人知道 Flushing 派。 Flushing 最早法拉盛最早是会哥，大部分都是会哥会的，有一度可以说，那么这一代到处是在这纽约这一代，他们就通通到这一代。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你讲的美国的时候，你不能光讲 Boston 的故事，你要讲纽约和什么的故事呢？和 Philadelphia 的故事。所以纽约最早是三个城，不要忘记，一个波士顿，波士顿所代表什么？波士顿所代表的就是这些 Puritan， 就是一些就是新教徒，他们带着理想，但他们能容忍吗？不能容忍。所以你看这些人呢，贵格贵林根本在英国受逼迫了，结果到了波士顿，他还要受逼迫。
路德会在欧洲是没有，我到了这里反而就逼迫。那么犹太教当然没有话讲了，当然到处都逼迫的。那么还有呢，崇敬派，你看你是到了这里就不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他们应该追求自由的，结果这边来到这里也没有自由。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是当局他不能容忍他们，所以呢，他们只好往一个地方跑。那么幸好那个时候有两个地方可以跑，那菲拉德利亚是后来的。但是在巴特以后三年以后，那么就在纽约这一带有一种情况发生了。那这一段情况发生了以后，结果你看哪个？结果这一带就变成了避风港，就变成一些逃难的人，他们追逐理想的，追逐这个他们就是说他们坚持他们信仰的，包括犹太教在里面。结果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了。那么有一个地方可以来的，那么这个地方是哪里呢？这个地方呢就是纽约这一带。好，那现在故事是这样，这个四百年前的曼哈顿不像今天这样，四百年前的曼哈顿那个时候啊几乎没有人烟，那里有加拿大人，有印第安人，有错，但是呢这个曼哈顿那个岛，曼哈顿，所以整个纽约的故事从曼哈顿开始。这个曼哈顿这个岛呢，其实呢，当时呢可以说是印第安人他们打猎场，因为那里很多的熊啊，还有很多的熊，很多的这个什么，很多的狼。